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2023年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告，要求世人为保护受造界迈出勇敢的步伐。教宗接见爱德传教小修女会修会大会与会者，提醒他们成为最贫穷者的母亲，充满关怀和温柔。美洲大陆教会将举行促进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和介绍了教宗方济各为2023年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撰写的文告。教宗在文告中强调，正义对于天主子女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就如人类和环境的生存离不开水那样。今年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将于9月1日举行，主题为愿正义与和平像川流不息的江河。教宗首先谈到环境遭破坏的现象，贪得无厌的消费主义在私心的驱使下正在打乱地球上的水循环，对化石燃料的无节制使用和对森林的砍伐正在造成气温上升和严重干旱，极端的缺水问题日益困扰着我们的居所，从乡村的小团体到大都市亦然。此外，掠夺性的工业正在耗尽和污染我们的饮用水源，以极端的手段如用水力压裂法抽取石油和天然气，不受控制的大型采掘项目和密集的动物养殖业。圣方济各称呼的水姊妹被掠夺成了商品。接着教宗指出，为救治共同家园需要采取的行动，内心皈依、生活形态的转换、新的治理政策以及走同道协行的道路。首先是内心皈依，教宗表明这是圣若望保罗二世敦促我们进行的生态皈依，即更新我们与受造界的关系，使我们不再将其视为理应利用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造物主的神圣恩典而加以守护。那么我们就应意识到这个整体观念要求我们以四种方式来实践对生态的尊重：敬畏天主，尊重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同类，尊重整个自然界，以及尊重我们自己。其次，我们要转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换句话说，要减少浪费，减少无用的消费，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有毒和不可持续的产品，以及喜乐的度更简朴的生活，更加适度的使用资源、废物的处理和循环利用，使用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产品和服务。教宗指出，我们要从对造物主和受造界的感激及赞赏为起点，忏悔我们的生态罪。一如我的兄弟大公宗主教巴尔多鲁茂所告诫的那样，这些罪孽伤害了自然界， 已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另一个应采取的行动乃是公共政策上的转变。这些政策对治理社会和塑造青年的生活具有影响。教宗指出，出席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气候变化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听取科学界的意见，开始快速和公平的过渡，以结束化石燃料时代。根据巴黎协定关于遏制全球变暖危险的承诺，若允许继续为化石燃料进行勘探和扩大基础设施，则是荒谬之举。我们要大声疾呼，制止这种对穷人和我们子孙的不义行为，他们将受到气候变化更严重的影响。我呼吁所有善心人士，要在这些关乎社会和大自然的方向上行动。最后，教宗将目光投向将于10月4日召开的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这一天是亚西西圣方济各瞻礼，适逢受造界时期活动的结束。教宗坚持与各教会、宗教团体、不同协会、义工组织以及引用同一水源的任何人相互团结与共荣的愿景，希望众人秉持同一个意向行动和祈祷，使共同家园再次充满生命，荒漠重新成为花园。每一个水源都增补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贡献，直到所有泉水都流入天主慈悲大爱的广阔海洋，就如河流是它周围环境的生命之源那样，我们同道协行的教会也必须成为共同家园和所有居住其内的人的生命之源，就如河流养育各种动物和植物的生命那样，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必须赋予生命，在所抵达的每一个地方散播正义与和平。教宗方济各5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了爱德传教小修女会大会与会者，该修会由圣奥廖内神父创立。教宗从修会创始人的言语展开他的讲话，更好地说，从圣奥廖内神父指出的三个基本道路开始，即与基督契合、关怀弟兄姊妹和积极服务。范尔大公会议明确指出，对一位修会人士而言，与基督契合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将度奉献生活者与最早的门徒同等看待。教宗说，因此这不是在灵修和使徒生活中培养烟雾弥漫和不结果实的密切关系，也不是在工作管理中成为有能力的企业干部。相反的，这是让耶稣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让他在我们内施展作为，我们要完全依靠他。教宗强调，要拥有在内心燃烧且在我们周围闪烁的信仰。他对在场的修女们说，作为母亲，你们给予天主托付给你们的子女的最珍贵礼物，就是把你们对耶稣的温柔和挚爱传递给他们。这便是第二个基本道路，关怀弟兄姊妹。在你们和他人之间，你们始终要有一种母性的温柔而非冷淡。如果有时内心感到有这种疾病，要立刻用款待和热情的心意言行举动将其驱除。我们清楚知道，带着微笑分享一块面包胜过一道也许精致的饭菜，因为它是用冰冷来调味。教宗提到圣奥廖内神父关于勤奋工作的教导，就如这位修会创始人常说的，贫困者 和遭受所有邪恶和痛苦折磨的人，是应以关怀和温柔最先寻找和帮助的人，就如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所做的那样。教宗说，重要的是，就是让子女感到宾至如归，有安全感和被接纳，应不看他们的能力、成就、社会环境、出身以及所属的宗教，因为一位母亲爱每个人一视同仁。你们因圣召称为撒玛利亚人修会，除了母亲，对于子女而言，有谁会比自己的母亲更称得上撒玛利亚人呢？这个母亲看到，甚至直觉地感到他们的创伤，她停下来照顾他们，最后放他们离开，走他们自己的道路。信仰通讯社消息，5月22日至28日圣神降临瞻礼主日，美洲大陆教会将举行促进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活动，巴西教会也一如既往在每年圣神降临瞻礼前一周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祈祷周活动。这是宗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和教会大公运动理事会联合发起的，巴西基督教全国理事会主办，今年的主题选自伊撒亚先知书，学习行善，寻求正义。为了善多祈祷周，应明尼苏达基督教理事会的邀请，美国以大公运动组织准备了相关的材料，而明尼苏达州是美国历史上种族差异最为严重的地区。巴西主教团大公运动和促进宗教对话委员会新任主席就本届活动发表视频讲话，向各基督信仰团体信徒和教会各个大公运动和宗教对话运动组织指出，只有得益于天主，大公运动才能进行，是教会的灵魂圣神把我们的心团结在一起。主教强调，只有各种不同协调一致才能建设合一，这一周里我们希望团结一致，为基督徒、为教会以及全人类的合一祈祷。阿根廷的促进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从圣神降临瞻礼到至圣圣三瞻礼期间展开，主教团促进大公运动以及犹太、伊斯兰和各宗教关系委员会发表通告指出，伊撒伊亚先知的话使我们充分理解了善度信仰就应该始终与我们宣信的保持一致。对天主的敬礼如果没有伴随着怜悯和慈悲就是空洞的。组委会各团体提供的宣传材料有信徒祷文、小组或个人祈祷专用的圣经祈祷纲要、每天定时的祈祷意向和宣传海报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大家好，于1623年到1627年在罗马近郊蒂沃里大教堂当歌手和管风琴师的 Giacomo Carissimi 卡里西米，在1628年到1629年在亚西西担任鲁菲诺大教堂的乐长，从1629年底任 罗马日耳曼公学乐长，一直到逝世。这所公学是耶稣会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附设圣阿波利纳雷教堂。卡里西米负责公学和教堂的音乐教育工作。卡里西米是清唱剧的创始人和康塔塔题材的巩固与发展者。他的清唱剧采用拉丁文的圣经为歌词，有简练流畅的宣叙调、咏叹调式的独唱和合唱构成，而从为世俗题材的歌剧产生创造了条件。他的清唱剧中有一位独唱的讲解人，把情节连贯起来，极富戏剧性和田园风味。这些清唱剧与宗教节日在教堂演出，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散失了。流传至今的最著名的清唱剧有《耶佛他》《约拿》等。他是集康塔塔创始人 Rossi 之大成，并使其转为教堂的康塔塔，也就是教会的清唱剧，并且发展了独唱的康塔塔。他的康塔塔以抒情优美、富于戏剧性以及和声自由、伴奏多样为特征，不久也就取代了经文歌。16世纪的下半叶，清唱剧 Oratorio 开始形成于意大利。关于清唱剧的起源说法有所不同，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源自于对话体的宗教剧，通过在宗教音乐中加入角色之间的戏剧性对白而形成的，是一种戏剧化的、脱离了正式礼仪的民众化的宗教音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清唱剧其实起源于罗马的宗教领袖菲利普内利 Filippo Neri 所推广的古代的劳达赞歌 Lauda。 劳达赞歌是产生于13世纪的一种非宗教礼仪式的音乐题材，最初为单音音乐，到15世纪的佛罗伦萨开始出现复调音乐，但是从旋律、节奏和结构上看都相对的简单，歌词为云文，题材选自圣经或者其他的宗教故事，偶尔有少数的器乐伴奏，常用于教堂以及宗教节日庆典中。这是一种平民化的宗教歌谣，也是半宗教半世俗的叙事牧歌，有对话，有剧情，活泼生动。虽然这一类的作品是以宗教为题材，但并不像正式的礼仪歌曲那样严肃。16世纪，菲利普内利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建立了天主教结社，他的目的是以社会活动的形式去帮助普通的罗马人民抚慰他们的心灵，以一种平常的、自然的、友善的方式进行非宗教礼仪式的宗教活动。这种非礼仪式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以忏悔、祈祷、讨论和布道为主，偶尔唱些歌曲。这个活动在当时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应，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原来进行活动的场地不够容纳这么多的人数，那里就在1554年申请了圣吉罗拉莫教堂的一个阁楼作为新的活动地点，之后一个新的门部就建立了。与其他相关的宗教活动以及活动场所都被统称为 Oratori， 正是因为这样子的场所中所演唱的称为清唱剧 Oratorio。 我们一起聆听意大利作曲家 Giacomo Carissimi 为五声部以及数字低音写作的弥撒曲《来自高天的承诺》中的信经Credo.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